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奥斯汀将会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抗衡中共影响力。美军印太司令指，美国支援乌克兰不影响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俄罗斯说成功进攻乌克兰前线，黑海谷物出口有风险。拜登政府对华不够强硬，国务院官员说我们出权毫无保留。参议院辩论国防授权法案，舒默强调人工智能和芬太尼危机等议题。伊拉克绕过美国制裁，和伊朗达成石油换天然气协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企图指染南太平洋地区，和所罗门群岛连续签署安全协议和警察合作计划。为了抗衡中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会在下星期启程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奥斯汀将会在澳洲会见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以及其他的政府领导人，并且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澳洲外长黄英贤一起出席年度2+2澳洲美国部长级咨询会议。奥斯汀访问澳洲期间，适逢两年一度的护身军刀演习，咁系美澳之间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五角大楼强调，奥斯汀此行的每一站都将会凸显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印太地区的盟国和合作伙伴怎样对本身国力和共同关系进行重大投资，从而推动和平、稳定、繁荣以及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灰里洛星期二在阿斯彭安全论坛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几十亿美元武器支援并不影响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亦都不会影响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他说，如果习近平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做好攻台准备，他的责任就是要美军做好准备威胁对方，如果威胁不到就要有能力战胜对方。阿灰里洛今年四月向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中共军力持续实现并且展示出的速度和先进的能力令他感到担心。他星期二解释说，他并不是担心美国在印太地区会很快失去威慑力，而是希望美国有一种更强大的迫切感，以相关的时间和速度交付他所需要的能力。他还说，过去两年来他和他的中国同行只是进行过一次视像对话。他曾经要求中共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提出过对话的要求，但是他的要求一是就被漠视，一是就被拒绝。自从去年八月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中断了两军的联系，两军的交流到现在还未恢复。俄罗斯军方18号表示，俄军发动成功的进攻行动之后，在虎普扬斯克市附近的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前线有限区段取得战果。俄罗斯当日还表示，已经就涉及克里米亚大桥攻击一事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多处地点进行报复攻击。此外，在莫斯科退出具指标意义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之后，引发联合国和西方不满，基辅表示准备继续出口谷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18号就警告说，如果没有适当的安全保证就会出现风险，如果未来达成的协议没有俄罗斯参与就应该要考虑到这些风险。联合国警告全世界的穷国将会因此付出代价。美国批评俄罗斯退出协议之举是没有良心。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德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二出席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不足以令美国做好准备应付威胁和挑战。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首席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以自信和实力的姿态和中国打交道，并且强调行政当局在执行和中国人权有关的制裁行动方面出权那阵毫无保留。 除了星期二的听证会，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德纳，星期四预计将会在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听证会列席作证，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星期二开始在由民主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特别强调被添加到议案的人工智能，以及在同中共政府的竞争中取胜，以及解决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等议题，说他们非常重要，而且对美国未来发展相当有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呼吁对国防授权法案和修正案进行快速和充分的考虑。麦康奈尔星期二针对国防授权法案立法发表一份声明，说参议院共和党人致力于超越总统提出的严重不足的国防预算要求，并且提供武装部队所需要的资源。他说当开始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工作的时候，期望民主党领袖能够彻底考虑一系列重要的修正案。十年来，伊拉克一直由伊朗采购天然气，为几百万伊拉克家庭提供电力，但是由于美国的制裁限制了对天然气费用的支付，伊拉克因此欠下伊朗几十亿美元的债务。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目前伊拉克表示已经找到绕过制裁的办法，用伊拉克的石油向伊朗支付天然气费用。该协议为拜登政府试图缓和同伊朗的紧张关系，并且遏止伊朗核计划的努力带来影响。美国官员已经敦促伊拉克着手将他的电网和沙地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连接一起，减少巴格达对伊朗能源的长期依赖。上星期一，伊拉克和法国石油巨头杜达尔能源 Total Energies TTE 签署了一项先前拖延了好久、价值270亿美元的能源增产协议，包括回收和利用伊拉克南部的火炬气用于发电。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星期一表示，一旦该项目完成，伊拉克人将会受益于国内电力供应的增加。美国全力支持伊拉克为增强国内复原力和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的持续努力。
据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当地时间星期三表示，朝鲜当局当日凌晨又向东方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这两枚导弹都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以外。滨田正一向记者说，朝鲜的第一枚导弹飞行了550公里，飞行高度为50公里，第二回导弹则飞行600公里，飞行高度亦为50公里。而朝鲜发射导弹的时间点恰逢两韩紧张关系急剧升温，首尔和华盛顿加强了防卫合作之际。一个礼拜之前，朝鲜亦刚刚发射一回火星18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是朝鲜自去年初以来第12度发射洲际导弹。尽管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近日表示，目前暂无迹象表明朝鲜有立即核试验的举动，但朝鲜如果真的举行第七次核试，美方并不会感到讶异。星期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在首尔表示，美国一艘核武潜舰目前正是靠近在釜山港，这个是事隔40多年美国首度有核武潜舰停靠韩国，凸显两国民邦采取行动对抗朝鲜与日俱增的威胁。美韩两国星期二在首尔召开第一次的双边核咨询小组会议，这个对话框架是为了促进两国的核武合作以及增强战略对抗能力。而美国上次派遣具核武能力的潜舰到韩国要追溯到1981年， 当时美军罗伯特利号核潜舰曾在1981年3月入航停靠，同康贝尔一同主持当日会议的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亦告诉媒体记者，美方已展现强大的决心，如果朝鲜使用核武器攻击韩国，将导致立即的压倒性反击行动，并导致朝鲜政权灭亡。星期一到星期二，G20 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聚集印度甘地那加，展开为期两日峰会，而世界银行新任总裁彭安杰在今次峰会上警告，当前有一种不信任令到他整晚都睡不着，在我们需要团结的时候，这一种不信任正悄悄将全球分化成南北两端。他说南方国家亦意指开发中国家的沮丧情绪是可以被理解，在很多方面他们正是为我们的繁荣付出代价，但他担心全球经济分化而导致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损害最贫困人口的利益，并拖垮下一个世代。而从工业化发展和环境方面的损害来讲，他亦都提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经无法再承受另一个排放密集型的增长时期和所带来的环境压力。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人坎佩尔在接受中国连线采访时表示，中共高层权力已变得越来越集中，对话气氛跟十几年前已有所不同，经历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坎佩尔表示，这几年来他注意到中共权力的集中化，以及习近平在瓦解数十年集体领导机制方面的行动。坎佩尔说，事实上现在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是由习近平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做出的，我们看到中国体制中这一种相当戏剧性的集权和等级制度，现在要在任何问题上做出改变，无论是芬太尼、海上巡逻还是贸易政策，都需要极高级别层面的参与。另一方面，坎佩尔亦都说，由于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因此对中国来讲，有效管理美中关系亦都很重要。他认为今年较硬的时候，习近平和拜登将要进行的会面，目的应该是想要有更大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近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致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表示国会正是严重关切该校和多家中国企业的合作研究计划，担心这一些进阶研究可能会令到中共获得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上的好处。据纽约时报指出，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上个礼拜致函帕克莱和加州大学体系人员，要求提供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详细资讯。这一个是根据清华大学、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和深圳市政府签署的协议。信中指出，这一个机构对特定军民两用科技正进行积极研究。委员会质疑帕克莱分校没有正确申报中方提供的资金，而且有一些合作的对象亦是近年来遭到美国政府制裁的对象，引发国会严重关切。星期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阻止微软公司收购电子游戏公司动视暴雪的紧急申请。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简短裁决令中，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艾雷娜·卡根驳回了一群游戏玩家提出的发布紧急禁令， 嚟到阻止呢两家公司合并嘅请求。按照微软同动视暴雪之间嘅合同，呢一笔$687亿嘅收购交易，原本要喺7月18日之前完成，但星期一呢一群游戏玩家请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呢一笔交易。话微软在游戏行业中获得的权力将导致消费者受到伤害，而动视暴雪是使命召唤、魔兽世界和守望先锋等热门游戏的制造商。自由派大法官卡根当日并没有对驳回这一个申请做出解释，预计两家公司合并后，微软将完全控制这一些视频游戏的特许经营权。